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38章。《创世纪》第38章突然插在讲到约瑟的事情的里面，插进了这么的这个一个插图，是一个交代。我也不晓得说，神感动神启示摩西把这么一段事情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这里面千真万确地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犹大，犹大这个人，犹大这个人有好的一面。他怎么样呢？他在兄弟们要害死约瑟的时候，他出了一个主意，把他去卖给那些这个伊斯玛利人，给他们，后来他都卖到埃及去，没有害死他兄弟，这是他好的一面。但是他在私生活这一方面呢，发现这个人是比较乱的。今天我们常常是用道德的一个层面，一个高度去定罪人，说你这样那样。圣经里面没有说他这样做是对，圣经里面没有说这样做是好，要鼓励人也跟犹大一样，只是平铺直叙的让我们看见，就算是耶稣基督肉身家谱里面的祖先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人，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来看一件事情，至少我很真实的看这个犹大，对不起，这个雅各生了那么多的孩子，其他的孩子都跟爸爸雅各一起住在这一个地方。这个犹大他为什么要一个人？犹大他不是没一个人离开兄弟，下到一个这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了。他难道跟其他兄弟姐妹合不来？是发现家里面没有温暖，还是什么？他要离开这个雅各。他离开雅各还有个意思什么呢？离开雅各还有个意思就是离开他父亲的神嘛。我不晓得，这个没有交代，因为没有交代的事情我们也只能够是猜测，不是这样吗？但是我在想呀，这个犹大他为什么离开他的父家呢？雅各要离开他的父家是因为他骗了他哥哥的祝福，哥哥要害死他，哥哥要杀他，所以父母亲不想这样的残忍的家庭悲剧发生，所以就打发他，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去到巴达养了他这个母舅那里去。而以这个犹大在这里，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兄弟？为什么要离开雅各他们这样一个父家，到这个亚杜兰人希这个叫什么，去希腊的家里面去？为什么？他要自由，因为他的生活行为比较浪漫，男女关系比较乱，一句怎么样呢？一句爸爸骂过他，哎，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我不知道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离开一个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离开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因为你离开以后到底会发生的事情比在家里的比在夫家更好还是怎么样，你是没有办法预见的。而这里我们看见所有后面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犹大离开了他的夫家，到了一个其他的地方去以后所发生的。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生活啊，因为什么原因啊，必须要离开夫家，自己在外面去闯荡啊，各方面啊，真的我们都要很小心的这件事情。第二我在这边讲到的是这个犹大，雅各以撒都是起他们自己本身巴达养来的亚兰人， 而这个犹大呢，犹大到了这个亚杜兰人的亚杜兰这个地方去了以后怎么样呢？你看他看见那边的迦南人，他就娶她做妻。这就是什么？这是一种生活上面的连接。他到了迦南，他到了这个亚杜兰里面，看到个迦南人。好，迦南人这个人的这个女儿，他就娶她为妻。以后怎么样呢？因为娶一个迦南人为妻，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在生活上，在各方面，不就要跟这个迦南人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习惯也好，风俗也好，各方面也好，不是互相就要彼此受影响了吗？在生活上面受影响。我不晓得迦南人的这个男女关系怎么样，我不敢讲说这个雅各曾经跟他爸爸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但至少到了迦南怎么样呢？至少到了迦南以后，那一边的人的观念啊，嫖嫖妓啊，那边的观念可能男女关系啊什么东西并不是这么的严谨的，好像给了犹大就有很多的这种机会啊，想要怎么样。其实我们肉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欲望，在某些环境的里面是被压抑的，为什么是不许可的，但在有些自由一点的环境怎么样呢，就不被压抑的，所以可以顺着你自己心中喜好去行的。这个犹大到了这样一个环境，真的吗？他看到谁好就娶他为妻，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很小心，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有的时候我们，我不知道怎么说，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慢慢慢慢怎么样呢，他不在神的家里面，他不在主的教会里面，他不喜欢跟信主的人彼此往来的时候，他以后怎么样呢？他以后就想自己一个人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到了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到了一个地方不是就进到这个社会，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怎么样呢？就能够按照世人的风俗，世人的习惯，世人的一切可以在里面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我觉得犹大这个情况是等于说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谜，在迦南地亚杜兰这个地方的人的这个希腊的家里面，其实真正从一个严格来讲，他已经从一个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这一个体系的里面怎么样流浪迷失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所以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虽然他还是守着一些这个神以后在颁布给人的律法里面的一点，但是怎么样呢？他的确受到了当时迦南人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今天有多少人信了主以后，突然发现怎么样呢？跟神越行越远，离开了主的教会，离开了神的儿女们，他一个人到这个世界社会的里面去混，到最后怎么样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哦，是这样。第三点，我在这边跟大家读这段圣经，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总以为说，比如说在后来在律法的里面，真有这样的定规，就哥哥这个哥哥结婚了，那么没有生孩子，那么死了，那么他的嫂嫂怎么样呢？那么这个弟弟就要有义务娶这个嫂嫂，娶这个嫂嫂怎么样呢？生的第一个孩子要怎么样呢？归在他哥哥的名下。但是怎么样呢？但是生了第二个儿子以后呢，还是归他了嘛，对不对啊？是这样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神还没有颁布律法，这样的一种习俗到底是迦南地人的习俗哎，还是雅各什么时候神有给他这样的启示告诉他，然后去教导犹大，或者教导他们这个下一辈人呢？因为犹大这时候已经是在亚杜兰这个地方了嘛，不是跟他父不是跟他父亲雅各他们在一起了嘛？这个律法到底是当时的风俗习惯哎？还是 还是不是当时的风俗习惯，还是神的心意。真的我在这边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至少从后面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说，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真的要他们这样做，很显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违背神心意的。所以犹大才会说什么呢？你倒比我有益，是不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在神的眼中是好的，是合宜的，是应该这样的。弟弟要为他哥哥立后，他变成这样了。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妈妈妈妈整本圣经好好的去思想的时候，今天有很多神还没颁布律法以前，人不晓得什么原因，这就在做些事情，这些事情怎么样呢？这些事情也是神所喜悦的啊，是这样。所以今天至少在这样一个前提里面，我想今天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他虽然没有信耶稣，虽然他没有读过圣经，很可能在他内心深处凭着他自己的良心里面的什么一点东西，在那个地方所要做的事情，你说不信主人做的事情通通是不合神的圣经都不合神的心意，我也不同意。有些事情做出来真的就是神的心意，虽然他没有看过圣经，但是人到底还是按照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造的，它里面会有一些比较真实的一些的想法，就是有神形象神的样式的这个质量在里面的，它做出来的还是会合神心意的嘛，这边也是一样啊，不是吗？那时候有律法吗？是不是？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拿着一本圣经当作令箭一样这样那样，我们要相信每一个神所造的人里面都有神的形象的，都有神美好的东西的，只是被罪玷污以后怎么样呢？这一个神的形象被罪玷污以后就变质，是这样啊、哦、这一点我要跟大家真的有一点点这样的分享。我们对于还不信主的人，有些人甚至于别的宗教里面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本着神创造他们的形象和样式里面所引发出来要做的一些事情，不因为他是在别的宗教的里面，我们就说他通做的通通都错，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至少我在这边看到犹大这个家他是这样，我不知道别人家是不是这样，就是亚杜兰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假如圣经里面明明记的话，这也就变成什么呢？这也就变成一个这个是当时的风俗。但是我慢慢慢慢去体会怎么样呢？因为他们不完全都是巴达雅了，他们不完全都是像雅各他们一样，这样同一个地方的人有同样的一种的想法。从哪里看出来呢？就从他弟弟看出来嘛。儿的弟弟叫儿南，他的妈妈又是迦南人，他就觉得不对，怎么搞的？我去娶这个嫂嫂，又生了孩子，还要归哥哥，有没有？他甘不甘心啊？他不甘心，为什么不甘心呢？很可能他妈妈迦南地的人并没有这样的风俗，他觉得吃亏。我也不晓得他是否还有他其他心里面爱的女人，所以他不愿意娶他的嫂嫂。至少怎么样呢？这个什么，我以后生的孩子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的，我在干嘛？至少这件事情，俄男他想不通，不是这样吗？而神在这个地方，因为俄南行这样的事情是神眼中看为恶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真的为哥哥立后这一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在没有律法以前就看见这是神所喜悦的事，以后在定律法的时候，告诉神百姓的律法里面说，神也特别的要把这样的一件事情要记载在律法的里面，让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做 啊，这是我慢慢在读圣经里面，从一个事实的角度慢慢在看见的这样东西。那么第四我要交通的是，为什么说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耶和华就叫他死呢？这上帝也太霸道了吧！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我的一个想法跟大家分享：神叫他死，神要他死，神叫他死，还是他自己做的那些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做了这些事情的结果，他就会死的。我不晓得这是有没有艾滋病啊？不晓得啊，我只用这个来举个例：一个人，对不对？这一个淫乱乱搞，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这是个恶的，结果他得了艾滋病，他死了。到底是神叫他死呢，还是因为他这个行为死？假如上帝不叫他死的话，没有关系，得任何艾滋病呢都不会死啊，是不是啊？神的能力，神的话，还是一句话，他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不是吗？有很多的自然律，到底是谁定的呢？上帝定的嘛。你行了违背这个东西怎么样，就会有个 consequence， 就会有个必然的结果在那个地方。你说是上帝叫你死也不错，是你自己做的恶事害死你自己也是一样，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杀了人了，结果被枪毙了，到底是国家叫他死啊，还是他自己因为杀人他自己杀死了自己啊？大家能够了解我讲的就可以。不是说那时候的神很凶，做了耶和华眼中看到恶为什么就让他死，是吧？那么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又没叫他死呢？啊，又有很多的解释啊！真的，我在想，解释不是事实的时候，那也是只是满足自己的骄傲，以为我比别人聪明，以为我的头脑比别人好，想得出一个答案来。那么我们就单纯一点。的确，对我们看到这样的圣经，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我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是神所厌恶的事。我们虽然做了有暂时一下下的满足，但是却会给我们带来灭命之灾。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真实，成为我们的警戒，就很美好。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这段圣经记载的重点。犹大是一个蛮自私的人，他怕他三个儿子都死，所以呢，虽然他知道要为他立后，有没有？所谓的为，那是儿，是他的长子，为他立后，为他的就是为长子立后，就是为雅各他自己立后嘛，不是吗？不是吗？但是雅各他既这不对不起，犹大他既然会怎么样呢？说怕他还有一个小儿子，怕他这个儿子怎么样呢？怕他这个儿子也像他前面两个哥哥一样，跟儿的嫂嫂。这个同房以后也发生同样的事，我不晓得犹大会不会像有很多中国人想法说哇，这一个女人对不对？这个我儿的媳妇怎么样呢？我儿子长子儿的媳妇怎么样呢？是有克夫命啊什么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很搞这套东西的，不是这样吗？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心里面有个私心，他就不愿意按照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安排，让他的儿子。怎么样？最小的儿子怎么样？这个四郎给他的大媳妇能够为他的长子而立后，所以怎么样呢？这是犹大不义在先。那个不义是什么呢？不义是针对神所喜悦的事，犹大不愿意照着做，这就是不义。他用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呢？说怎么样呢？我的儿子四拉还小，还不能够人道，所以怎么样呢？你先回你父亲家去守寡，对不对？等到这个四拉，对不对？你的小叔长大成人以后怎么样呢？长大成人以后，这个再来娶你，是不是啊？来为他的这个哥哥立后，是这样的吗？ 这个儿的媳妇这个他妈，他妈比犹大要有意在哪里呢？过了许久，这边说过了许久，到底过了多少年？三年、四年、五年，我们不知道。过了许久，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段短时间，但是他妈他还真的一直守寡，没有乱来。哦吼，寡妇要乱来是不得了的，也是很可怕的，什么人都可以去诱惑的。但是怎么样呢？犹大会说你比我有意，那个意思怎么样？他一直为着犹大他们这个家族守寡，希望能够从其他犹大的孩子他的小孙那里能够为他的丈夫能够立后，这是一种很不得了的情操。假如当时的环境又比较淫乱的话，那么对这个他玛啊，对是个他玛，对他玛来讲，他就是比犹大要来的怎么了有益。犹大怎么样呢？犹大是老婆死了以后才得了安慰，说哦，老婆死了，他说老婆才得了安慰，怎么呢？他跑到了这个石亭，这个是个石亭啊。对，亭拿，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应城门口，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他在那个地方就要想找妓女了哦，怎么样？而他的媳妇愿意守寡，而犹大呢？犹大却要寻妓，要找妓女，没有办法想得通的是，他嘛，他。就是他玛的心，他一直要从犹大的血统的里面能够为他的哥哥立后。既然你不把你儿子给我，那么你我从你这边得着孩子，也算是替我的丈夫立后了。我没有跟外面人，还是跟你家里面的人。而犹大想到他这个媳妇的心，要为他的家立后，血统也不给他乱，而他又想到说他不愿意把他的小儿子示拉给他嘛，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没有他的媳妇他嘛来得有益。而这件事情的本身，我们用什么什么近亲也好了，乱伦也好了，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评论这件事情也好了，这都是我们的一个看法，没有关系。每个人看见事情，中国人觉得你这个人好，很可能在别的国家觉得这样可能并不好，还有更好的，别的国家觉得这样是最好，可能跑到我们东方来觉得这样不好啊，是不是啊？人都是相对性，人没办法去有一个超越，超越到一种绝对性，超越到一种暂时变成永恒，人都没有可能做得到。但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这位永恒的上帝怎么样呢？替这一件事情做了个注解。你们去看，我们大家去看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因为耶稣基督是犹大的，是犹大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好好去看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好好去看这个耶稣基督家谱的里面很稀奇呢，讲到雅各生犹大，犹大从他玛氏生什么？生法勒斯。其实犹大的长子应该是儿啊。是不是这样？那么儿，假如说儿从他玛氏生什么？犹大应该生儿，但是这个儿死了嘛？他又没有立后嘛？去讲儿也没意思，去讲儿男也没有意思嘛？以后这个斯拉到底以后结了婚也没有生，圣经里面没有记，但是怎么样呢？就变成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 这一件行为记在圣经里面，而又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祖先。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犹大做这件事情，他马的这个心愿，他马这个心智守节，他要想从犹大的这个血统的里面为他的丈夫而能够立后，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为怎么样呢？看为是好的，没关系。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给我们有很多的言论自由，是不是啊？对吧？你同意，我同意，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没有关系，大家一起好好分享。我在这个地方真的说，我们到底是按世界上的标准来看这件事，你好还是坏呢？我们是还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好还是坏呢？我现在似乎要做一个结论：犹太人以他们的血统骄傲。我突然发现你犹太人，你的血统骄傲，骄傲个什么啊？啊，骄傲个什么？从犹大开始，血统里面就有迦南人的血统，不是吗？啊，犹大是娶迦南人的女儿为妻，生出来的什么？生出来的儿，有没有？是不是啊？那么好，生出来，他没有生小孩。那么好，我们就来看这一个他玛，他玛是什么呢？他玛是也是迦南人嘛。所以犹大从他玛氏生了法勒氏，犹太人血统成真吗？再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怎么样呢？到攻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又从谁这边血统已经是不存了，以后再怎么样呢？以后再娶这个拉合氏是迦南地耶利哥城迦南地的一个妓女嘛，有没有？那么又更不存了嘛，是吧？有没有？然后再下到什么呢？下到波阿斯娶了什么？波阿斯是娶了摩押的女子路德为妻，对不对？那更不成了嘛。今天犹太人要以他们的血统来夸耀的时候，你夸耀个什么？你来讲讲你纯种在哪里了嘛。所以反过来讲，我慢慢再看，今天有很多人以他的教派夸口，我是地方教会，你的血统成真吗？你没看过人家长老会、浸信会、其他的这个公会里面人写的很好的东西，你也吸收了，你在教导里面有这些都出来，你的血统纯正吗？浸信会说我们是浸信会的，你浸信会的血统纯正吗？你有没有这个结合了，或者你自己里面也吸收了一些别的所谓的这个人里面的优点？长老会是长老会，你可以你长老会来夸口吗？我觉得这个意义不是一样吗？啊，我们不要以我们的血统、我们所聚会的方式、我们接受的系统神学的观点成立的宗派、成立的一个什么派别，在那个地方来夸口。我们只要所行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有属灵里面的正当性。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用我们接受的系统神学的观念所建立起来的教派，或者以我们一种聚会的方式觉得美好对我有帮助的这种东西去辨别纯不纯正，这个意义没有的。只要我们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怎么样，我们都在属灵里面都有它的正当性。神想毁灭迦南人吗？不，神只是要把迦南地赐给神的百姓为业。迦南地的人只要怎么样呢？知道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他愿意归顺，怎么样呢？神也没有灭他嘛。这个妓女拉合一家，上帝有没有灭吗？没有灭啊，不是吗？拉合变成一个这个归顺神、相信耶和华神心意的人，以后怎么样？这个人。 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祖先，这就有正当性了嘛，不是吗？路德虽然是个摩押女子，但她怎么样，她已经跟她的婆婆讲说，你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住我也在那里住。这样的一个按照神的心意做媳妇的人，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祖先。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我在说，当一个浸信会的弟兄，他虽然在浸信会里面，蒙恩得救、受洗、受造就，他跑到地方教会里面来聚会，他所做的只要是神喜悦的，你还去跟他分吗？你是浸信会、长老会什么会的吗？你要去分吗？要去分吗？今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角度在跟人家对立，跟人家拉距离，跟人家逐篱笆，也不管别人所行的是不是主所喜悦的，只要跟我不一样的就不行，是这样的吗？可以这样的吗？犹太人后来骄傲，骄傲什么呢？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你们这些人是杂种，是不是？跟亚述，跟亚述帝国亚述人那个地方跟他们血统混着，那不想想你纯正在哪里吗？南边的犹大国的人纯正在血统纯正在哪里吗？我们用这样的东西来跟人家区别，自己有没有追根究底的看看自己血统纯不纯正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求主怜悯，不要一开口我是浸信会，我长老会，我地方教会，我什么会，不要讲这个话，神不喜悦。我们讲讲我们所做神喜悦的事就好了，不要去跟他讲你是外邦人我是那帮人，是不是？这些话没有意思。我们好读圣经，今天可以看见，我说神要把这一段的插曲插在个地方，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来龙去脉，应了犹大讲那句话，他跟他媳妇他妈说，真的，你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今天我们能不能很谦卑的，当我们想要定罪别人，要拉别人出来把人家怎么样斗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所做的难道比我们要斗争的那个人更有意吗？我们去低头祷告。